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大家好，我是何荣。两岸跟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的朋友，欢迎您按赞、订阅、加上分享，帮我们开启小铃铛。拜登走马上任，宣誓找回美国精神，但是美国的考验还是非常的严峻。而白宫的维安国民兵已经传出有200人染疫确诊。另外，参议院呢，他们决议要继续来审理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案。川普阻挡的话，会不会颠覆美国的两党政治呢？还有拜登新一波的人事到位，如何牵动亚太、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情势？马上为您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来欢迎是前立法委员雷宪，倩姐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教授，郭教授
好。大家
好。好，来欢迎前资深外交官谢文吉大使，大使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马上来看美国第46任的总统拜登，他宣誓就职了。在就职演说当中，主打团结美国，包括了民主、种族、圣经、宪法、美国精神，通通具备的元素都有的。那第45任的卸任的总统川普呢，也在同一天啊发表了告别演说。虽然说他祝福新政府呢好运，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他也说呢将会永远的战斗。我们就请大家先针对拜登他的就职演说打个分数。当然，我要先请倩姐先评一下。您看了拜登的就职演说，也看了川普的这个卸任的演说，您怎么看这两篇演说？
我其实观众朋友应该当天应该除了就职典礼以外呢，应该看他整天的所有的就职活动。嗯，因为你可以看到是整个美国试图要从川普时代呢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他的就职演说，我觉得两边是非常有趣的对比。一边呢就是团结一致，嗯，另外一边呢就是临去秋波说，我可能还会再回来。
I'll be back in some form
。对的，而且相信不会很久。那在这情况之下，这个就职演说他需要做到三四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必须要越过那些不相信他是正当当选的人的那些疑虑。大家都会记得1月6号才在那里产生了这么巨大的骚乱跟暴动。第二个他需要做的是要给人民希望与未来的一个基本蓝图，但你又不能讲得太细。第三个，我觉得他很重要的是要代表着一种领袖的风格。在这一点上呢，他这个领袖风格还有一个小挑战是，过去这个基督教的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全心全意在支持川普的，所以他引用的两段圣经啊，我觉得都非常有智慧。一段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另外一段呢，他就会说，凡事皆有定时，就是我们也有那个的时候，但是有现在的时候。当然，在整个的演讲里头，团结跟恢复医治是他最重要的主轴。所以我就想到以前这个亚里士多德说啊，你去看一个悲剧呢，有一种效果叫做 cathartic，是有那种炼净你、涤净你，然后让你能够洗净的一种功能。所以他这个演讲里面呢，就是有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要把在川普时代的这些问题能够把它涤净了以后，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中间有两个手中有功而且非常高明的之处。第一个，他一句话都没有谈到川普做的什么不对，但是他强调的就是他不去接受川普时代的这些遗留不用回应的方式去处理。
是，
可他强调的第一个是，我用事实所对面就是谎言嘛，用谎言来分裂人民的，他用事实来对付谎言。第二个呢，是让光明的希望去面对目前的沮丧的黑暗啊。这两件事情呢，他都没有说是川普时代做了什么不对，也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但是他用这两个事情就在手中就攻了。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川普他违背了所有和平转移政权的 norm， 就是常态。他没有在当地去欢迎新当选的总统，他也没有正式的把政权在一个仪式性的情况之下做平顺的交接。他一早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了安德鲁基地，只对他的相信者讲话，到了佛罗里达州以后再对他的相信者讲话。那这样的一个美国总统在美国是史无，至少在近年来是史无前例。在美国刚开国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是这样。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还要面临第二次的弹劾，所以他打破了一切的常规，然后留下了一个最后的身影，是 我还会再回来。
不过你也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始终如一哦，就是从头到尾他是不改其志的啊、哦。
对，
那
唯一现在我们还不确定的是他留下的那封信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嗯、因为拜登是说他跟他谈完了以后才会公布嘛，他说是一个很 generous。
我看大家有一个开玩笑的，就是说 Joe。You know I won't
不
过这个是在网络上面传的一个假的讯息，
我把它改了一个字、You forgot I won't
但是因为拜登已经说了说留下来是一个相对的 generous
非常慷慨的，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这一点上呢可以看到他至少还在最后一秒钟做了一点有点总统样子的事、
所以倩姐您把这个给拜登的这个就职演说打了几分？
平常来说这个演说就是80分左右、因为没有非常华丽的辞藻、
一样的分数，
但是呢我觉得在1月6号的那个背景之下然后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灾难之下呢、那是一个95分的演讲，因为他讲的是说、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很平常但是是一个非常 miraculous、奇迹式的，每4年我们要换一次总统，我们和平转移政权，这4年每4年一次，所以大家好像把它当成了家常便饭。
对，
可是正是因为他的家常便饭才显现了这个制度的优越以及和平转移政权这件事情的奇迹、所以平常是80分，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应该是95分。
那郭议员郭老师你给80分，
实事求是啦、就是倩姐原来的分数啊，这个就是对照历史希望嘛、那悲剧跟奇迹啊，那可惜奇迹不会发生啦、因为事实上当下就有人做民调，川普在1月6号之前民调大概是41，
对，
那1月6号发生国会暴动，然后一路主流媒体打压，结果川普民调还是有34，啊，然后 NBC 还有好几家民调，共和党的支持者有70%以上的人认为拜登当选是不正当的，所以我的意思说没有错，他演讲是演讲得很好啦，连福斯新闻包括共和党的竞选的策略家这个 Karl Rove。都公开称赞说这个演讲非常好啊，有那个布道的性质啊，布道，然后激励人心呐 他叫 pep talk 啊，激励演讲啊，就那个部分当然是95分了、这我同意了，因为美国需要疗伤止痛再出发嘛，可是实质的挑战真的非常严峻，
所以您觉得那20分如果还可以多讲些什么的话，可以补上去？
因为你去看川普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啊，都是直接讲我未来。政策路线是如何？拜登是完全没有提哦，他只有提说他没有提川普没有错，可是他对事不对人，然后他就说美国已经面对了6大困境，他就承认美国现在处境不好，所以我们未来会蛮辛苦的，可是对自己有信心。
但这也是他之所以不能够讲未来嘛，
是吗？
他需要先收拾残局，
我同意，
稳定现状。
我没有说这样不对了、我只是在讲说。恐怕他的答案是不确定的。
好，那大使呢？大使给的分数也差不多81分啊。
我给他81分哈。第一个，这个演讲不好讲。然后我认为他就是说，这个演讲的整个大环境哈，是一个很独特的环境。想想看，他下面有大部分看到的人，其实远看的话，大部分都是国民兵，这是一个蛮尴尬的处境。一个总统本来上任是个喜事，结果调了25000个国民兵来维持维安，然后又加上他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哈，keep 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每个人这个现场坐的稀稀落落的感觉啊，那个气氛我觉得本身就蛮难的。那我看了这个 BBC 对他这场演讲的一个分析哈，他们认为其实这个拜登的演讲里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哈，是在斥责川普，虽然他没有把川普的名字讲出来，可是他形容过去的美国一段时间的美国跟他接手这个美国是一个很残破，是一个分裂，是一个对立，甚至美国的民主的基本价值哈都被践踏的一个美国。我想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实啊，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在上任的时候面临到这个处境哈、那当然BBC 会指出来说他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在斥责这个川普，当然他可能当时也会想为什么是不是要把前任的总统哈用这种方式哈给他一个定位，可是某种程度上我想在这个分裂这种极度分裂的美国哈，他讲这些话会有一部分掌声，
是，
可是不要忘记，我觉得川粉听的话还是不高兴。他说我要做我是全美国人的总统，这句话 不那么直接，那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川普这号人物呢？那这些问题他都没有直球对决。那最后我看他，我倒是看他讲完了以后，这群演讲非常的长啊，那不容易啊。那他坐下来的时候，我叫他儿子啊，他感觉我看川拜登的感觉是非常疲惫，而且有一些哈、啊，有一些动情绪的感觉。后来他儿子在后面啊拍他的肩膀，
安抚他。
我觉得真的也反映了拜登的窘境，也反映了美国在为他未来他马上要面临的各种啊艰难的挑战。
是是，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未战先疲了。那我们祝福他吧。
的就职演说通篇其实团结美国是主轴啊，
对，
但是对于拜登的新的这个团队来说，其实要怎么样跟媒体打好关系可能也是当务之急啊。顾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基本主流媒体是站在民主党这一边啊，所以他基本上如果做的有一点点成绩，一定会被媒体放大来称赞他，
只要做的跟前任不一样就好。
我认为是了啊。那可是问题就是他留下来的不是跟前任对比的问题，而是前任留下来都是很深刻的问题，比如说疫情嘛，疫情你就直接碰到嘛。那我昨天就看到拜登福奇啦，福奇就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未来一个月美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50万。
对，
美国现在是40万，
总数
未来就一个月可能会增加10万人。那就非常严重嘛！美国二战才死了41万人，而且我知道的状况啊，比如说我很多朋友在加州，那很多加州的医院事实上都已经人满了啊，所以这个疫情它到底要如何处理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百日内说要求要戴口罩嘛，对不对？可是美国人跨境如果不戴口罩，你如何强制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如何落实的问题。
是，
那美国要强制难度真的非常大。那还有包括疫苗的分配，这个牵涉到他的行政能量要发挥出来啊，然后还包括他的那个疫苗要增产啊，增产他希望在百日内能够迅速配发1亿剂的疫苗，这个怎么样？我现在都在讲实际面了，就执行上难度都非常大。
其实最新的外电啊，拜登自己就也跟大家说明了，是他的预估，有可能会突破60万人死亡。好，针对这个疫情的部分，连所以在这个时候讲，当然是呼吁大家都要赶快打疫苗，因为呢这个比较安全。不过看到他在上任之后呢，火速签了17项行政命令，横跨包括了内政跟他的外交。但不只是行政命令呢，这个拜登政府挟着$1.9兆纾困计划要闯关呢、但是像包括共和党的犹他州的参议员呢、Romney， 还有呢包括像阿拉斯加的参议员呢、Morisky 也已经反对了，但这个法案如果想要在参议院过关的话，至少还需要有10位共和党籍的议员来支持。那看得出来，民主党在参议院现在的脆弱多数啊，有没有可能会护送过关呢？纪大使，你的观察？
这个法案不容易啊，一个它数额相当大，1兆9000亿。那而且最近已经不只是 Mitt Romney 跟 Murkowski 他们反对了，还有几个参院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啊，都已经出来反对了。
是，
那他们反对理由很多啦，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前一阵子这个才通过一个纾困案，他跟这个 Trump 的纾困案哈，一个人可以拿$600的那个哈，那么接得非常的近，接得非常近。那当然这个纾困案其实我觉得是 Trump 初试提升，而且他很重视的。他在没有上任之前，他大概好像15号他时候就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也很长，也很煽情，也讲了很多感性的话哈。那么他这个法案叫 American Rescue Plan， 就是说救助美国的一个计划，可见他认为美国真的问题很严重。那这里面一些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 package， 一个法案，它里面除了主要是纾困跟这个疫情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些有关这个税，有关这个失业救济金，甚至这个 小孩子这个哈报税，他的这个减税的方案，
地方补助，
地方补助，这都很重要，在这里面。
对，
那这些东西都会很有争议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民主党跟共和党基本价值不同，而且过去很多年这都是争议的焦点。那你现在保了1兆9000亿放在这个包裹性的法案里面，想一时通过是很难的，而且最大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众院你是很快可以解决，可是你到参院以后呢，参院有很多这些阻碍法案的这种哈一些程规或者一些议事规程哈、那么以现在共民主党哈只掌握50-50，最后一个这个最重要一票在那个副总统那个参院主席这一票是不足以哈能快速让这样一个法案通过的。那么参议院有这个 filibuster 就是冗长辩论哈这个方式哈。你要透过这个 supermajority 就是60票，那60票要去阻止个 filibuster 的话，那你就要需要有10个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参议员哈，来站在民主党这一边。那现在你民主党是不是100%？我觉得还不一定哈。那你这个要再从这50席的参议员，共和党参议员啊，叫他有10席站到你这边来啊，这个。以美国这个议事传统是非常困难的，
是
非常困难的。那所以这个法案可能会现在还没有，好像还没有送出去。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参与现在很忙的，而且两个有些是矛盾，一个就是对于这个 Trump 的这个弹劾案，如果弹劾案送过去以后，现在他们好像我今天看到就是说，好像要2月6号以后、7号以后才处理，要给川普一点时间哈，
来拜登
啊。拜登 对，要给他一点时间来准备，拜登也需要准备。那你如果这一场战争在，就是说弹劾案在参议院开始以后，那他的整个能量都被吸收很多，
是不是
有那么多精力再来顾及你这个所谓 American Rescue Plan、这个纾困案？那另外一方面，川普的这个拜登的重要人士最近也一直在通过，所以参议院手上抓了很多东西，
对，
所以这个案子看起来。可能会蛮困难的，可是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疫情哈，它这个施打疫苗啊，现在哈严重的落后，而且疫苗也不够。那这里面有很多钱是跟疫情的疫苗有关的。我看了一个洛杉矶的报道，那洛杉矶市长说，我们那个道奇的那个 stadium 哈，我们的 capacity 是12000人，可是你每天你只给我2000剂的疫苗。也就是说只到1/6的能量，所以美国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拜登应该是焦头烂额。
不过现在钱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啊，其实企业也在观察的，就是金融市场很担心拜登增加企业税这件事情。美国财政部长的提名人耶伦呢，在参政院的听证会上表示，疫情结束之后啊，才会实施要把税率呢从目前的21%提高到28%。但是这个增税的部分会不会在后续，特别是要针对大企业指标性的大企业来实施呢？还是说
这个税本来是35%，
对，
川普是35%降到21%。
那现在对雷姐你怎么看？
我最近几天就是看华尔街的各样的分析啊，其中有一部分大使刚刚有讲过，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真空的角度来看呢，的确有这些困难。可是如果你把它看到面对疫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其中有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耶伦他无论是他的书面或者是口头的这些说明里面呢，他都很清楚的说，我的首要，因为过去他是在做 Fed， 所以是货币政策，他现在首要呢就是财政政策，而且财政政策里面一部分就是要让现在的人的抢救，他的基本维生能够维持。第二个就是要发挥政府财政政策所的有的功能，就是支撑经济复苏，所以它的优先顺序现在非常清楚，抢救先，抢救不回来的话其他都免谈。再来，所有的所有企业在返还在2017年之前的那个情况，这是华尔街他们最多人最觉得最恐惧的。耶伦也讲得非常清楚，在我的情况没有改善之前，我不会做这件事情。那情况何时会改善呢？大部分科学的论证都是说2023年，所以说眼前他不会立即有这些事情，就算有不会是那些一直说啊他们这些人很可怕了，他们要回来加企业税的这些人所把他们当成女巫一样的这种讲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这个1.9兆的纾困案里面有一部分是抢救的部分是没有争议的。 无论你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你的州里面都有非常非常需要的人，
是
房子可能会被收回，要被赶出去的，孩子没有钱吃饭的，学校关的时候，这些钱呢，没有人会挡。所以大部分的分析师也认为呢，1.9兆里面一半没有问题，另外一半固然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在选举过程中的争议，但是现在选完了嘛，现在大家要决定新的未来怎么走。拜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说，你们要让我至少要过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会过一半以上。过的这一部分是说，我需要有基础建设，我需要能够去施打疫苗的，训练人员的，去做 PPE 的，这些钱呢你都要给我，因为地方没有预算，必须要用联邦来支持，要用 FEMA 来处理，所以他这一笔钱虽然说是过去在地方的这个税两边的争执非常的严重，但是跟抗疫有关的，跟抢救经济有关的，我觉得他是可以通过一部分的。
了解。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会关注啊，虽然说川普已经卸任了，但是呢川普说他要阻挡吗？这个如果真的组了一个第三党，在美国行之有年啊，又悠久历史的两党政治下，有没有空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寰宇全世界。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是何荣。川普要东山再起了吗？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川普他最近几天呢跟幕僚讨论要筹组新政党，那这个新政党的名称呢叫做爱国者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卡，卸任不寂寞，美国媒体报这个川普呢打算要筹组爱国党 Patriot Party， 继续来发挥他的影响力。但是要请教一下大使，这个两党政治在美国啊行之有年，而且是悠久的历史啊，您怎么看这个党如果真的成立的话有空间吗？
当然川普我觉得他们的支持也好，他本人的话，我想他要放出一点声音啊，因为你到最后阶段，川普为了要认为这场选举是被偷来的，这个哈，他这一场战役哈，最后共和党有一些大咖哈没有站在他那边了，那这就会影响到他未来四年对共和党的一个影响力有多大多小。那现在还有一些变数，比如说就是这个弹劾案。弹劾案事实上共和党会是团结起来呢，一直支持川普呢，还是分裂了哈，分裂成两块，这个都很值得这个观察。不过川普这个，如果说川普在背后有一点点影响力的话，我觉得应该策略应用了。对他最佳的还是做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真正的长进人嘛，那做一个 kingmaker， 做不成 kingmaker 就变成这个哈，变成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哈一个捣蛋者，那他也很有影响力。那不过美国其实两党政治之外，其实我们再去注意，美国也有些小党。可是都长不起来，又是自由党，又有什么宪法党，一个极左一个极右，所以美国一支两大党政治是如此。不过这后面都要看，我觉得还是要跟看看，我倒认为是 Trump 跟 Mitch McConnell 这些人McConnell 这些人啊，这些共和党现在的台面上的这些领导阶层之间怎么瞧这个关系了。分裂的话基本上对共和党是极不利了，那么民主党可能如果想用策略把共和党打倒的话，现在也可以想一些办法让共和党就分裂吧。
所以透过这样的势力变不是 Kingmaker 就是 King Destroyer，
就是 King Destroyer。 因为川普基本上一些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或者州长的话，那川普对共和党选票有 10%到20% 或者甚至更高的影响力左右的话，那他就可以决定几乎非常高比例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能胜选还是败选了。
是是。好，同样的问题啊，简单的回应一下，请雷姐，你觉得你看好这个新的政党吗？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背后的长进人，他的影子会大于他的实质。当他真正去做一个政党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个非常艰困的实际的状况，就是他会在一个非常小的状况，就绝对不会有现在讲的10%、20%。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共和党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面对一个后川普时代。他们可能有的选择是，我拥抱那些川普曾经跳在上面的那些价值，可是这些价值并不是只有经过川普才可以执行， 那这样的话，他可以把川普跟价值这两个链啊，可以把它拆开来，就是共和党不必改变他在川普时期，川普被他们所偶漏的、所歌颂的那些价值，但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一月六号，美国的民主受到这样的攻击，那这些价值不一定要依附在川普身上。那共和党如果有效的能够把这件事情切割的话，他就可以有一个后川普时代的再度崛起。
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拜登的内阁人事听证会啊，在这个礼拜接连上场，重要的内阁成员也陆续发表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像是国防部长啊奥斯汀呢，他就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另外，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也说会加强对中国的关注啊。还有国务卿布林肯则说呢，川普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基本原则是对的。好，我要请教郭教授，您看呢、啊、这三位重要阁员陆续这样的发言，您的观察是？
因为参议院的那个认证同意啊，那基本上就是要共和党要不背阁嘛，所以他们都是讲给共和党听的。
需要先过关再说。
当然是啊，所以你不要高估他讲的话啊。他讲的话有点像我们倩姐刚刚讲，那个影子会大于实质了。嗯，就是。那里面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事实上这个拜登的整个内阁里面啊，大概布林肯跟这个 Campbell 基本上比较有可能稍微在军事政治上强硬，其他其实坦白说了，这个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是分裂的。简单讲了，比如说对贸易战，我举例哈，贸易战事实上贺锦丽跟叶伦就是反对的嘛，你可以去查他过去的言论，所以到时候他这对于这个中国的第二阶段的贸易战如何开展啊？那当然目前因为大家就悬着嘛，先处理疫情跟经济，那为了要让大的预算案可以通过，所以暂时要不要启动这个风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叶伦就说这个关税我们暂时不降低。他实际上就是想要先避开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他只要一去面对中国问题啊，民主党内部我认为很可能会分裂了，尤其是经济跟科技的部分。因为你要知道，民主党这次支持的很大的力量是跨国企业，
是
还有华尔街金融圈呢。那这些力量很多都已经展开中国布局了。
不过美方说话之外呢，中国大陆方面中方也说话。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对即将上任国务卿的布林肯也喊话，他希望美方正确的看待中国跟中美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他也说中美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中善良的天使是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是呈现也是非常的诡谲啊。中方这个谈话到底策略上是有什么意义呢？雷姐，你的观察是？
我觉得中方现在一系列的作为呢，都是希望在拜登一上台就送出一个信息，是希望两国的关系能够重开机、再设定 reset。那这个 reset 就会从在川普时期的那种几乎于毁灭性的战争性的对立，一直转到了建设性的竞争或合作。他希望把这个整个能够挪移。那这个中间其实我们仔细看呢，川普即使在他最后的一个礼拜，他还在做这些毁灭性的战争的行为啊。譬如说我们过去在经济上面的美中对抗，大家讲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战啊，经济贸易谈判。可是他在底下那是在明处，可是暗处底下呢，他的制裁呢，还有他做的各种的实体清单呢，到了1月14号，他还增加了中国大陆所谓的军事最终用户 MEU， 达到了59家，大于俄国，也就是说将来的那个制裁名单，美国不可以跟他交往的这些名单呢，在1月14号还达到了59，前所未有的最高。然后另外我们看在军事外交上，明处当然就是自由航行啊、南海问题啊、印太战略，这是明处的。可是暗处的呢，不要忘了他最后一次在最后一个小时特赦的班农在6月4号的时候发布新中国联邦宣言，宣誓呢要去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政府。所以像这些事情在川普的时期有非常多在明在暗对于中国的直接对抗，所以我想他们讲的这个邪恶的力量啊，恐怕就是指的这一系列的在明或在暗的力量。所以希望现在能够有新的重开机，在设定的时候让善良的天使呢重新去界定一个有建设性的竞争或合作的关系。
OK， 不过
我补充一下现题，事实上华春莹他们是同时公布
针对川普时代
28个官员的制裁名单，
就是邪恶，
所以它是软跟硬是同时来的。有 Better Angel，
就是
也有邪恶的力量，
就是20号同天。
OK， 黑白脸啊。那其实，在外交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中国大陆这边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刚刚说到华春莹呢，针对这个布林肯有喊话。另外，中国大陆驻英大使刘晓明啊，现在也是届龄退休，那么要改由现任的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来接任。啊，也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人士上面有个大洗牌，外交部排名第3的副部长马昭旭呢，也将会接替崔天凯来出任驻美的大使，而外交部常务部副部长呢，岳玉成被传出是下一届外长的热门人选啊。我想请教大使啊，你怎么观察接下来中国大陆在外交人士上面他们的布局？
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动哈，基本上应该算是世代交替。嗯，你看这个王毅大概是1953年嘛，那这个崔天凯是1952年出生，那马朝旭跟雷玉泉都是1963年。这中间大概有是一个10年的这个好年纪差哈，我想这个外交就这样，所有政府工作部它都是要一批人接上手，那它这个如果再 delay 的话，后面的再接上手的速度就慢了，所以它是一个一个接班哈。所以这一次跳的比较快，因为他跳你可以看出来跳了10岁，那这是比较大的，这也表示这个中国大陆外交这个团队里面哈，他这个10年之间可能这2代人之间有比较显著的差距。
是，
那我看了一下，像王毅他之前他是日本专家，那他是日本系统的哈，那乐玉成呢他是俄罗斯系统的，他是做过驻俄国大使的，可是他的一个背景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他这个在联合国体系里面哈担任过重要的职务，
是，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他除了双边外交的资历以外，他这个多边外交资历也很强。那你知道多边外交是全球性的一种外交，另外一方面还是一种议题性的外交，所以新一代的中国的外交这个首长他你看他比较重视他的这个全球的这种经验，然后还有一些就议题，比如说在联合国体系里面谈的就不是这些气候变化、人权、贸易这些妇女这种所有的国际议题哈，那这个跟王毅他们那个年代的哈，主要是双边关系哈，看起来他的那个视野哈，跟经历背景啊、历练哈，又更广阔。嗯，那同样的，你看崔天凯过去他也是这个双边事务为主的哈，他也做过驻日大使，可是马朝旭也一样，马朝旭他是英文体系的，因为他之前做过驻澳洲的大使啊，他也在中大陆的这个哈驻联合国相关的事务上扮演过重要职务，所以他的背景跟乐玉成很像，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中国大陆这个外交的这个决策阶层哈，重要位置啊，可能他们会蛮重视他在多边外交跟双边外交两方面的历练哈，都很重视。不过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世代交替。不过他的外交人员的这个背景啊，我觉得比他上一代哈，各种养成啊，还有准备啊、历练哈，我觉得又更胜出一层。嗯，那这个看在中国大陆未来可能就是说面临的国际事务上面挑战哈，会更加艰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不断的在准备人才，那么也不断的在因应未来更多的挑战。将来王毅我觉得很可能会去寻他的这个，很可能会跟杨洁篪这个路线一样，杨洁篪年纪也不小了，他事实上他等于说是更高一层的中国大陆上负责外交外事的，就是中共中央外事这个工作小组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哈。那如果说王毅去接这个杨洁篪目前的位置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王毅可能在美国事务上哈，可能还没有办法扮演像杨洁篪这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后就是说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对外办公室这个目前他怎么安排，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过在这个前两天也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有一个大的动作哈，就是制裁了川普任内的28名美国官员啊，这样一个大动作，郭教授您怎么看？这是在下马威吗？还是
我觉得他就是把相关家属的经济制裁开始纳为国家政策了。那这个事实上对美国这样的一种政治体系影响会很大、第一个包括就是说你别想到中国赚钱、那因为美国的官员坦白讲他跟民间常常是旋转门旋转来旋转去的了、那包括政治人物他要捐募款嘛，他选举要募款，那他也把未来可能捐钱给你的企业都封死了，
是，
所以这确实会产生某种效果了。比如说我举例啊，比如说我认为这次打击最大的28个人里面，打击最大的就是阿扎尔卫生部长，因为他是
药厂
出身的。那你回去之后，美国的国际大药厂敢用你吗？你要不要做中国的生意？
他等于是把他的生路都给围掉了。
没有错。那另外一个，比如说克拉福特，他的老公是煤炭大亨，那你煤炭要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啊？不，这个我们比较明显的看到这两个人会受害。那美国的政治人物也是啊。他未来募款的企业会不会包括跟中国打交道的企业？
是，
那他可能也会避嫌啊。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一招不会只针对美国的，你放心了、我认为未来还会针对欧洲跟日本啊、韩国啦、甚至台湾、
是是。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啦、就是他开始把这个纳入他的外交的出手的方式啦、那另外一个接大使那个部分我有一点补充啦、因为川普是不断退群嘛，那是用美国跟中国单干嘛。可是你可以看到拜登跟 Campbell 写了一个文章在外交事务季刊，他就表示说我要回群，而且我要认真参加国际组织，所以未来中国跟美国所面对的局面是多边博弈的开始。
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是何荣。驻美代表萧美琴获邀出席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而且宣称呢，这是从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啊，首度获得美国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简称是 JCCIC 的正式邀请。我根据报道呢，这个过往我方的官员，像立法院也曾经取得这个委员会的邀请，参与过像奥巴马总统还有小布希总统那时候的就职典礼，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大使一定非常有经验啊。这个部分您的观察是我们的外交突破吗？
我认为不是突破，因为我们最近几任美国总统他的这个就职典礼，我们的代表通通参加。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时候，这个萧美琴这次没有办法受邀参加，倒是一个例外了。可是我当时我也不觉得美国会这样做。因为这个外交上就是说，你形成惯例的话，你要破例的话，那就已经多方的猜测。而且你既然做了以后，所有的压力已经都不存在了。所以你既然做，你在这一次不邀请的话，美国会费尽唇舌，新的这种费尽唇舌对外解释。所以他不会给他自己搞成这个麻烦，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都有很多多虑的，把这个事情做这么大。可是如果说这是一个突破的话，那我只能说过去我们的曾经驻美代表待遇哈，会比萧美琴好的还有大有人在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Joint JCCIC 哈，是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on 这个 Inaugural Ceremony 哈，这是从上一个世纪初美国一个Amendment 20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修正案里面确定了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就是由两院形成一个 Joint Committee
好像是各三位
来主持这个活动。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表示主权在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是老百姓选出了一个总统，我们老百姓来庆祝，不是你总统自己庆祝，
是，
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一种展现。
台湾的就职典礼委员会的，
我们一样，
主席也是王金，
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是用立法院，所以我们是选美国的，
类似，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个邀请函呢，说是一个突破的话，那从1901年开始啊，邀请函就是 JCCIC 在发的，从来没有变过。
因为我看陈建仁代表、前代表，他说他也曾经收过，
都收过啊，
对啊，
都收过。而且这一次哈，其实如果真正要讲得很细的话，这次我们国内没有派代表团去。那上一次川普当就任就职典礼的时候，尤习坤带团去啊，而且去的成绩都蛮高的，还要去一大团。 那这里面就是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么多文章，去就去了，不要说别人都做的没有这次好，然后说别人的规格比我低哈，这就引起争议了，而且也不是事实。那所以就是说，你真的要在美国工作了这么多人，在国内人也非常多，历任驻美代表也都在台北，那大家都可能看到这样的讲法，都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嘛。你做了就别人都没你好，这样不好。那不过这个整个这个做这样子的评论呢，我想就是一些媒体啦，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立法委员啊，
是
他们基本上就是对这个事情没有充分的了解啊，做了错误的解读、错误的发言。外交部我倒觉得到目前没有讲一句话，
对，
萧美琴本人也没有讲一句话，那国内这些把这个问题吵起来的人哈，我觉得也应该哈就此罢休了，
是
错就错了，那这个行之有年，都是同样的发这个邀请函机，这个单位从来没变过，
是
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啊，过去我们进入的规格哈，比萧美琴代表目前的规格这次还高的哈，
是
那有多次。
不过就台湾来说的话，其实比较关注就在于说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些进展啊，包括说这个有没有有利于这个后续处理啊，重启台美贸易投资及架构协定，也是 TIFA 的谈判。雷姐，你的观察呢？
TIFA 应该没有了，耶伦讲了嘛，说这不是他的优先顺序。那我是很同意刚刚介大使说，我们台湾有的时候有一种以井观天的态度，就是会放大对于我方有利的资讯。那么事实上就是曾经有一段时候在奥巴马时期，事实上从以前的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台湾在美国受到很多的限制，譬如说你不能穿制服，不能进官署等等。那么川普时代呢，的确放宽了，所以会给我们一种假象，认为说川普时代的台美关系是在一日千里，突飞猛进。但是这些放宽多半都是还是在务虚的部分，就是形式上面有些放宽，让我们感觉上好像受到支持，但实质上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拜登既然上台了，那中美的关系，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会重新调整的此时此刻，台湾应该也要从这个务虚的这种时常自己夸张的庆贺的这种情况呢，要回到务实。我讲两个例子啊，我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工作的那段时候，包括李登辉去康奈尔的演讲和陈水扁在华尔道夫接受人权奖章，这两件事情没有美国的主流媒体报。对于美国的舆论跟民意是不重要的，对于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是不存在的，可是你看那两件事情在台湾的媒体里面被渲染跟夸大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这种务虚的做法到现在真的应该要重新的仔细的去检讨。川普给了台湾许多的方便，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呢，继续的在这样的善意的情况之下往前走。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渲染，让他们觉得我们的确还是有在要拉着美国进入一个不和平、不稳定，甚至在安全上面有疑虑的西太平洋战事的话，那台湾很快的也就会被在一起。
那您怎么看呢？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废除了美国对台交往的这个准则，拜登上任之后会不会再把它恢复？
对，这些都是一个不成文的，事实上我们也不确定知道他的所有的细节，但是从以前我父亲他们在华盛顿的时候，或者是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就是知道刚刚譬如讲的军人不能穿军服啊，很多时候你不能去五角大厦，你不能去 State Department， 你不能正式的，你只能在外围的组织或者是在别人的职务官舍，好，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还有双向圆的活动也受到很多的限制，那这些都是在一种行政惯例底下的。那现在的新政府他自然可以有他的新的行政惯例，在川普时代被废止使用的这些东西，您可能记得蓬佩奥最后还说，我们美国呢要把我们自我设限的这些跟台湾交往的这些框架通通拿掉。蓬佩奥今天已经离职了，现在的新要就职的人会有他的新做法。
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布林肯在参议院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有人问他说这些限制是不是都取消，然后他说他会回去好好 review 一下那些限制，那哪些对台湾有帮助，
他也没说，说死
的。对，那些奥巴马时代的东西，
作为普通人，因为我以前在华府待，我知道那些限制是什么。其实，1979年哈，我们跟美国断交以后，限制是很多。这40年来啊，限制已经很少了，不断的突破。袁建生 大使在华府的时候，他就突破了，到国务院直接跟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官员洽公，直接走进去。之前我们是我们驻美的人不能进国务院了，那这个 Pentagon 就是国防部老早都可以进去了，所以他限制其实这个四十年演变啊已经很少了。所以 Pompeo 讲的这么大，然后我们的政府又做了这么大的回应啊，其实实质意义不大。真正我说还剩下一个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有五个官员不能到华府去访问，那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跟这个外交部长不能进华府。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总统进美国已经进出多次了，只是就是不能进华府。可是必须要看，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哈一个内部的限制就可以解除了就有意义。就是你解除了会不会去做，那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如果今天他要把我们这五个官员哈送邀请到这个华府的话，那是一个很强的政治决定，这不是什么行政，
不止这五个，对，行政院正副院长。
哦，政府院长 ，OK， 那就加了一个，
就会比较像是实质上的一个进展。
所以这个解除，
看中国大陆是什么回应嘛？他就姿势体大了。
对你今天解除了，那所以就是说，这个 Blinken 他们也问了一个川普一些问题，他说：“这既然这么好，你们当初你们自己为什么做？你都下台以后才去，那叫埋了一个地雷，叫我去做。那可是这个本来是我内部限制啊，这不是我跟。”地万一照做的一个协议，我把它取消了，我要去做，或者我
是
那现在我把它解除了，他会不会去做？我觉得这个中间去做跟解除还有十万八千里，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虚的，没有什么实质意义。我觉得我们真的不但美国华府这个美国的舆论上哈媒体上不会没有人会讨论这件事，因为一点都不重要。那么我们这边把它看成很重要，那实际上呢？又是我觉得又是一个空包弹啊！
台美关系现在中方也密切的关注哈，这个北京联合大学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朱松岭他就表示，这个门票都是可以买的。那么国台办也指出呢，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而国台办旗下有一个中国台湾网，他们就指出，如果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台独的路上躁动冒进的话呢，就会祭出国家统一法。中方今年对台工作有可能会采取法律战来对我方施加压力吗？郭教授，你的观察？
这个还看不出来，因为就是今年两会嘛，就两会它是不是会有新的法律制定的工作？
是，
那就是你刚刚讲的国家统一法这种东西啊，因为他可能也要考虑是不是要给拜登一点时间呐、啊，因为你两会就是三月，那不拜登刚上来吗？那本来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的总体战略应该是想让拜登先出手。那他如果自己提了这个，那就等于是他自己先动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他的大的战略啊？我认为倒未必
是。
那当然这个议题还是存在了，如果说今年下来中美关系还是没有改善，那明年两会就难说不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因为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嘛，2021，那明年下半年我们知道习近平就要进入第三任了嘛，所以基本上他没有示弱的空间嘛。所以我的意思说，他基本上还是会先给拜登一点时间。
但是今年是一个关键，2021其实在台湾是没有选举的哈。那当然，现在有一股声音在形成，就是两岸应该坐下来谈。我继续想追问一下郭教授，那你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大吗？
我认为非常低了啊，我认为非常低，因为坦白讲，拜登第一年也没有空来做这个议题。因为美国一定要有某种暗中的来促成双方信任的建立嘛。
是。
这个难度很高了，因为目前坦白讲，中美跟两岸的信任度都非常低嘛，
是，
所以你就必须在各种合作点，还有矛盾点上你做取舍了。比如说你现在只要有一个新的小的矛盾点一爆发，你这个不信任就立刻又爆炸了。
好，郭教授觉得难度很高，雷姐你觉得？
我也觉得趋近于零，因为现在两岸并没有互信的基础，然后政治谈判或是任何协商的政治前提也不存在。
是，
所以既然没有前提，然后又没有信任基础，应该是很困难。
大使，您觉得？
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主要美国这个像这个 Kirk Campbell 他们前一阵子就是对开公开的讲说，他们希望的华府跟北京的关系先冷静一段时期，然后再找到一些大家互利的点，再慢慢突破。所以就美国来讲，就中国大陆来讲，他可能都要寻求这个华府跟北京的关系哈，先寻求一个新的定位，找到一个新的哈一个突破口。 那么这个先搞定以后啊，才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是何荣。拜登总统在上任前呢，就念兹在兹啊，这个欧洲盟友，他也陆续发出了道贺，像是这个英国的首相强生就说啊，很期待跟拜登的新政府来密切合作。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表示欢迎美国重新回到巴黎气候协定。另外像是呢，第一个对于这个拜登祝贺的当然是加拿大的总理哈。那当然等一下也会谈到这个，是当然。祝贺是有原因的，好，那怎么看？就是在我们之前刚提到了，川普当时在国际上面他是退群，重新加入群，这个难度高吗？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表达要再重新加入的每一个组织都欢迎他们回来。嗯，因为美国在这些中间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它时常是最初的倡议者，它是它的基本价值的建立者。嗯，第二个呢，它时常是以它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的角色，甚至是最主要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呢，在运作这些群。可是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角色，它时常是主要甚至是最大的金主。所以说无论是哪个群，他如果愿意回去，无论我们今天讲的是 WHO WTO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呢，还有以前退群的 UNESCO 现在还没有说要回去啊，巴黎气候协定甚至伊朗核协定，他的角色都是这三个是三而为一的。那因此如果他真正愿意回到国际多边主义，在欧洲来讲，他就减少了过去这一段时间被川普的单边主义跟巨棒外交时常打闷棍的状态。那川普的单边主义跟巨棒外交，至少你看我们看到他对于欧洲的贸易制裁，逼得欧洲必须要去做这个阻断法案、数位市场法、数位服务法，还有他对北溪二号的直接制裁，逼着瑞士的承包商、俄国的承包商是在川普下任的前一天再被制裁的，所以使得欧洲的天然气的供应呢也受到影响，本来2020就要上线，所以这些事情。欧洲是川普的巨棒外交跟单边主义的受害者，所以现在只要他们愿意回到国际的多边主义，无论刚才亮亮刚刚讲的那个伊朗核协定啊，或者是巴黎气候协定呢，应该都是非常非常欢迎。同时不要忘了，它是一个主要金主的角色 ，WHO 就非常非常明显。
是，不大使，拜登政府怎么样让包括欧洲这些领袖，像英国、像法国这些欧盟的领袖，认为美国？在拜登上任之后，他们是完整的，真的要恢复多边的关系。
我想不容易啦，因为美国跟欧洲之间表面上看来是这个同源的哈，可是矛盾非常深。我认为他们近年来的问题是价值非常之间价值的冲突就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当然，欧洲这些领袖当然欢迎拜登啦，因为欧洲的老百姓做任何民调，他们过去可能最讨厌的世界的领袖。第一名是川普啊，川普是二次大战以后欧洲老百姓最讨厌的一个美国总统，他下台了，让大家都很高兴了，所以当然要讲一些好话了。
德国最明显，
那你现在
拜登就会有期待。
拜登他认为他，因为他过去36年在参议员的时候，还有8年做副总统啊，他大概都是从事外交方面。他参议院他是外交委员会主席做了很久。那可是他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美国跟欧洲最大的连接是北约，可是北约的假想敌一向是俄罗斯，苏联到俄罗斯，他现在要把北约的假想敌哈从欧洲移到亚洲来哈，这不是欧洲的传统，那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做这样的转移。所以今天美国又说了，我是全球来讲最大的竞争者是中国大陆化。可你要欧洲人跟着美国这样子转的话，欧洲人不会转的，不会转这么快的。而欧洲是讲地缘政治的，地缘政治来讲，它最直接的威胁到现在还是俄罗斯，而且还有就是近东的一些问题，阿拉伯这些土耳其的问题，这些部分它很需要美国的合作。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其实欧盟过去一再走的一条路是要战略自主，他战略自主也说这个全球事务，我在北约这块我跟你走在战事联盟哈，可是其他地方我战略自主。所以欧洲对中国大陆一直跟美国不是这样子的走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哈态度上就很大的差别。
是，
那如果说拜登认为他跟欧洲这些领袖对欧洲事务的熟悉，就可以让欧洲人站在美国一边一起来抗中的话， 我觉得他会很失望，很失望。那当然强生已经脱离了欧盟了，那强生现在需要美国赶快给他一个 FTA 啊。那可是我想拜登不会那么容易，连川普都没有给他，拜登会给他吗？所以这些问题都很多。
我觉得在拜登他现在的战略的局势里头，他如果要回到说你们全部大家乖乖听我美国老大哥的这个角色，我同意介大使讲的是很困难，因为欧盟跟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竞争，也有很多的直接对抗。刚才特别讲的阻断法案，就是因为美国他动不动就制裁你，而且我制裁的是有主要制裁、次级制裁，所有的人他可以一圈一圈的常备执法。好，所以欧盟不会完全为美国马首是瞻，我觉得这是非常同意的，就是说欧盟自主。但是相对的，欧盟在这个世界的局势里面，会不会欢迎一个愿意回到多边主义，就是你不用，不是老是用你的肌肉来砸人的这个美国呢？我认为他们还是会欢迎的，无论是他们现在在跟中国大陆的像投资贸易协定也好，一带一路也好，甚至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讲，通通都是经过欧洲。那只要美国不是用一个我的 muscle 比你厉害，你们就要乖乖听我的，我是你唯一的老大哥的态度，而愿意真正回到了国际多边主义的这种基本原则的话，这样子还是会让我们全世界更为平和稳定啊。那样的欧盟应该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跟美国合作的。
不过在欧洲呢，其实大家现在也关注是德国哈，这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们选出这个新党魁叫拉谢特。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指出呢，表示说，不论是谁在最后，当然今年九月才会选举，谁在最后是率领这个基民盟，德国都不太可能会加入这个拜登的抗中联盟。那在大陆这边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认为拉谢特哈，他的风格是稳健、中肯，不走极端。好，所以要请教一下雷姐，是说中德关系的顺利发展啊，当然是看得出来是有利于华为他们接下来，在德国跟欧盟收复失土吗？
而且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拉谢特他还是会有基民党跟基社党两个稳定的执政联盟的支持，也就是有超过35%，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会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所以在他的内部比较稳定的状况之下呢，对外的开创就可以有一点预期啊。目前你可以看到说，他不但是在制裁中国大陆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跟着美国走，事实上他对于他自己的市场要不要开放，他要阻止美国用长臂执法的这种阻断执法的这些法理原则呢，中国大陆也已经援引了，所以中国大陆也做了这个阻断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中国大陆进入全世界的贸易体系中间，它有些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带路的临港，那欧洲的这些比较友善的国家可以成为它的临港以外，华为目前的绝对禁令其实已经逐渐的在开放了，甚至呢在美国我认为它也会在有限度的情况之下逐渐开放，因为那个是川普总统的核武器，它不一定是拜登要继续使用的核武器。
OK， 拉谢特对于对华跟对俄的这个立场，当然也被右翼的是认为太软了。那欧洲议会呢，在礼拜五通过了这个决议案，他们谴责中国政府镇压香港民主派的人士，当然也考虑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而且警告欧盟啊，说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呢将会丧失在人权方面的声誉。我想请教纪大使啊，就是对于这个后续中欧投资的协议，你认为这个动作会产生多大的牵制？
我觉得还在观察，可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他通过这个决议案，欧洲议会的决议案，其实欧洲议会他的权限基本上跟欧盟会员国的国家议会的权限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当然他对欧洲通过的这些法令，欧盟通过的法令，欧盟签就是对外协定，他是有权的，可是他背后他还有他的这个它并不是完全的独立性，它背后还有它这个所属的会员国自己国家的那个立场的影响。那这一份的这个决议案第一个它是一个决议案，它不是法案，决议案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我也看了这个决议案的全文，它是对于欧盟的所谓共同外交对外跟安全政策的一个报告的，它看完以后做的一个决议案。
是
啊，这个零零总总 它不是专门针对香港，针对这个对中国关系定。那个是我看那一条讲到香港中国大陆大概是60几条，那前面谈他放得非常后面，前面他谈了欧盟整个的自己本身的外交政策啊，或者外交安全政策，又谈到了各个地区的，他从地缘政治开，从他的旁边的国家，从俄罗斯，从这个乌克兰，从这个 Minsk， 从这个白俄罗斯，每一个都谈了很多啊，最后所以谈到这个有关香港啊中国这些，那香港这个措辞的话，其实欧盟的执委会的官员跟他理事会官员讲的措辞有时候比这个还更强，而且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大陆跟这个欧盟的这个高峰会议时候，欧洲方面代表欧盟方面也都直接谈过这个问题。
好，
那整个我看他有关这个两岸关系的我觉得率由就章，因为欧盟对于我们两岸关系过去欧盟的立场，它基本上它是赞扬台湾的民主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他认为两岸的关系呢，他希望透过好不有强制作为强制性行为的一种方式来发展，他基本上就这样，所以这次的决议案也是这个调子。
看到中国官方这个全球化智库发表了一个报告，他们建议北京当局放宽谷歌、Google 还有 Twitter 脸书这些美国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经营啊，以便呢让美方能够取消对华为还有抖音啊阿里巴巴这些中企的打压。魏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建议可行吗？
当然不可行啊，
这是
完全不同级了。
对，
华为那个是牵涉到5G 啊，那个是牵涉到下一代技术的问题啊。那谷歌那算什么？所以完全不同级别的科技了。
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一个？
他现在只是在表达善意嘛，就是说我们跟拜登还是比较可以来谈啊，而不是像川普这样全面性的就是不跟你来往嘛。我是觉得事实上你可以常常会听到一些政治人权啊或者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指控啊，可是那些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比如说日本啊，他今天有一上台他就说他要跟中国搞中日韩 FTA，那内部对中国的人权批判还是很多啊，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混为一谈呐，这完全是两件事了。
是，
就说欧洲、日本还有很多国家了啊，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还有军事上的扩张批评会不断的啦，可是对于他的经贸跟科技上的合作，那是另外一个逻辑了。
我30秒补充一下，我把他的全文看了一下，因为这毕竟是有一个准官方色彩的智库。其实我觉得他们跟美国的一些传统的比较保守的智库呢，都在做一件事情，是试图建立新的对话基础跟游戏规则。所以在他们分析的整个拜登的策略以后呢，他们其实提了12点的建议。这个刚才您举的是他的12点中的第5点，那这之前呢全部都是双边可以合作的，包括了抗疫啊，就是这个疫情，包括气候问题啊，市场开放啊，共同去做新基建，甚至在一带一路就发展这个后就是比较落后的经济体，这些东西一共有12项，意思是说他们希望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中间不是只有双边的对抗，
是
而是可以一起去竞争性的合作性的去对其他的全球议题做一定的贡献，所以这个是12点中间的第5点了，不是单一存在。
理解理解。好，不过拜登上
他们更有可能直接合作的是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跟抗疫
这个会是先合作的，
先做
我就认为比较快，对对，
优先的先处理。
对，
我对拜登政府来说呢，其实还有一个当务之急啊，就是赶快要回到这个国际性的组织，但是要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是何荣。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礼拜四呢跟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通话了啊，对美国重新回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感谢，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也透过发言人表示呢对美国停止退出世卫组织表达欢迎。但是美国要怎么样拿回在联合国的主导权有可能吗？那又如何要重新拿回以前的威信呢？雷姐您觉得
就得要把川普单边主义的这段时间一步就跨回去，
有机会吗？
因为在这段时候全世界因为现在碰到这么重大的疫情，许许多多的地方有经济的困境，所以他就必须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可以解决现状嘛。上一次有这种大突破是大家记得吗？是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 2008年美国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做了 G20。在 G20 中间呢，把包括金融的监理的一部分呢，都让给了开发中国家，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一个势力，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说变成一个 G2 的格局。若不是美国发生了次贷风暴，他自己靠印钞无法解决，怎么可能把它开放到 G20， 要求全世界的国家
一起来，
每个区域大家都要来做量化宽松，一起来处理。好，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又碰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那这个转机中间就要看被川普主义吓坏了的其他国家愿不愿意相信拜登所代表的传统的美国的价值。那个美国价值是什么？就是用公平啊，用节制啊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共同的问题嘛。谭德赛不是说现在就是有钱的国家有疫苗，没有钱的国家人命不值钱嘛？
是
最糟最高最糟的国家只有25剂的疫苗。那现在一个要回去是这个 WHO 的美国，他有这么庞大的研发能力，有这么庞大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会不会坚持这种公平的分配？他会不会去付钱来让这些贫穷的国家他们的人命也可以获得疫苗的保障？这些就是美国价值。当拜登说 America is back to lead again， 就是美国要回来重新领导的时候，人不会说哦，因为你是美国我们就接受你的领导，而是你做一个大国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回到了公平、仁慈、节制这些基本的原则跟价值。如果可以的话，接着就是他非常庞大的制造的实力，它的金元的实力能不能够重新去重建这些组织，然后让它被川普所破坏的游戏规则能够重建。所以这是一个美国巨大的挑战，也是拜登他在演讲中间呢一直不断强调的是说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曾经面对过这些挑战。我当然知道说很多人觉得美国根本完全不能相信了，那么我作为在美国的媒体工作10年的人，我曾经看过那个最好的美国，那我认为川普这几年是一个最坏的美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这一页可以越过。因为川普这十年不要讲他的价值，是他就是一个单边巨棒主义，他对于其他的国家是产生了一种绝对的恫吓跟威胁，所以如果他能够回到一个多边主义真正的是和平仁慈的情况的下，那么他在国际多边主义的情况之下会重新有他的领导位置。
这个我有不同看法啊，因为倩姐在美国碰到的是最强大的美国。
他刚才讲说 couldn't be worse。
美国现在理想跟现实落差会
很大。
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菲律宾杜特地总统就跟美国拜托啊，说你给我2000万剂疫苗，美国就是不能承诺。他首先说百日内要做出1亿剂的疫苗是首先给自己，那美国目前就只有2家疫苗是已经成功了嘛 ，Moderna 这个疫苗美国全包了，外面的人拿不到，那辉瑞，我们现在看到它连欧洲那个 delivery 都开始延迟了。比如说意大利少掉29%，然后法国也少掉10%，他们都在叫啊，说你美国怎么疫苗不给我们呢？那你如果比较第三世界的国家，那就更差距就更大了啦。就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嘛，说你加拿大订到的疫苗，每个人可以打5次，然后欧洲跟美国平均一个人可以打3次，
就严重失衡。
然后很多人又不愿意打。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些疫苗
到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痛苦的国家呢？比如说菲律宾就已经提出要求了，你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你实际的作为能做什么了。
比如说说一套做一套，
比如说 WHO 啊，我们举例嘛，你说你要回来嘛，对不对啊？美国到现在 WHO 代表，川普4年内没有派代表。你以后未来的国际会议，你是不是要认真参加？
对吧？那今天是1月23日嘛？
对，
对不对？就是拜登上任3天，今天的美国，我刚的意思是说，今天回去多边主义的这个美国，不是你说什么大家就会相信的，是你的行为是如何，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才可以。但我还是认为比较重要的还是 Johnson & Johnson， 因为它跟这个 mRNA 的疫苗的方式不同啊，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我的防疫度只有60%。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数据的研究的话，它对于大量的施打，让大量的人能够获得跟分享的话，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它确实是在 COVAX 里面嘛，Johnson & Johnson。
不就是要 take action 啊，一定要用行动来证明，
要靠行动来证明。
Show us。
我做一点补充。其实美国在这个多边世界哈，它力量是一直在锐减。虽然这些组织都是2次大战以后美国的这个秩序哈，它把它推出来的。可是他在里面吃瘪，越来越吃瘪。我很多年前他们有个统计说，美国的提案 大概四分之一可以通过，也就是美国四分之三都通不过。
是，
所以本来这个对于这个霸权，我们从理论来讲啊，霸权的天敌就是国际组织。
对，
因为国际组织里面讲，大家一律平等，霸权坐在里面很不舒服啊，他要大家听他的。那所以他基本上很可能到最后是哈，大家一起结合来反对他。那事实上以他的通过的议案只有四分之一来讲的话，他很多的想法都得不到通过。那 WTO 其实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主义经济自由经济主义下一个产物哈。可是我在 WTO 待的时候啊，其实美国的想法通通得不到实现。所以事实上美国
哦，连世贸都这样，
世贸非常，因为美国要的是比如说 investment， 世贸不 cover，
他用世贸去开放其他国家的市场，
对，他 investment 没有，还有这个 environment， 还有 labor， 还有这些所谓 social issue， 这个叫 Singapore agenda， 这些东西西方国家都要的，因为他认为这也是竞争贸易竞争里面很重要的环节，
是
这些新的一些哈 item 要放进去啊，那几乎完全停顿了大概十几年。其实我认为将来的这个国际组织啊，因为国际组织是理论上所谓叫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里面很重要的工具，那如果大家要讲全球治理的话哈，其实 global governance 很重要的是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哈，其实如果要让美国再回去的话，其实可以坐下来跟美国认真的谈一谈。
对，
那么尤其这一次的 WTO 改革哈，就是说这些当然是美国这些国家一直提的提案哈，可是发展中的国家是完全抵制哈。其实这个还是最后呢，你造成了像川普这样的一个美国领袖啊，他悍然退出，等于说把你 WTO 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哈建立的所谓多边贸易法规体系啊，全部践踏完毕，这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是。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其实说，如果美国这次拜登要回到这个多边的系统里面哈，其实也可以对美国采取一个比较欢迎的态度，然后让他不再觉得那么挫折，他提的议案哈也给他一个机会，然后起码放到一个讨论的机会。我就以 WTO 来讲的话，美国基本上是极端的挫折感，那所以这个将来是一个新契机了。
我是觉得对吧？是那个仲裁法官呐、
仲裁法官。
对、
然后他现在把他所以他就捣烂了、他就说他现在就把他打碎啊。
对
啊，其实这个 WTO 是当初是他的 baby，
是
他的 baby， 到最后他发怒了，退出了，还要把你瘫痪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的话，其实
目前 WTO 争端都没有办法处理。
那所以最后的结论还是说，在这些国际场域中间，一个有美国的国际组织跟一个没有美国的国际组织，当然还是有美国的国际组织对全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是比较好的。
当然，但是他的领导地位不会像是以前
他不需要像以前一样用霸权式的领导。
OK， 不过他现在要重新拿回在世界这个像以前一样的影响力的话，当然还要考量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还有包括像俄罗斯啊、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白宫证实呢，拜登啊寻求跟俄罗斯延长这个核子军控的条约五年呢、那么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他就说，拜登政府呢要寻求跟延长跟俄罗斯的新战略武器裁减的条约五年的时间，是到2月5号到期。所以我想请教郭教授您看到拜登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常常说俄罗斯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但除了中方以外，美俄达成这个协议的几率高吗？
我觉得相当低了
也是很低，难。
因为俄罗斯市场已经有一个案子，目前已经在美国发生，就是骇客嘛。美国有一些能源单位就已经被害了那拜登一上来就要追究这件事。那另外就是军事部署上啊，因为美国也发现他在南海已经处于逐渐落后的局面，除非他用航母舰队，所以他希望能够恢复这个中程导弹的部署。
是，
中程导弹部署坦白讲就是针对中国的啦那中程导弹如果没有核弹头，根本没有用啊，你只能打一个点啊，对一个基地并没有足够的核主力量。所以这个是美国军方最基本的立场啊，我也不认为拜登能够推翻这个部署了。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美国军方希望能够部署中程的核弹，然后希望在这个我们说那个数位的抓骇客啊这方面来跟俄罗斯做对决啊，所以我认还有包括乌克兰啊，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矛盾点太多，
难度太高了。大使您觉得？
我觉得不容易。其实很多事情造成既成事实以后哈，你今天要再回复回返哈，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俄罗斯的问题，那么。